回书说道，张希回到了湖南老家，便急急忙忙的来拜见他的老师曾静，并且把他这一路上的所见所闻和亲身经历详细的给老师讲了一遍。曾静听了当然很高兴，哈哈，你说的对呀，要不是被张兴仁救了，就凭你闹考场的这件事啊，你早就身首异处了。所以我说，当务之急就是要劝告岳钟琪起兵反正，这才是上上之策。张希听了老师的话，不由热血沸腾，站起身来大声说，老师，岳钟琪不敢进京述职，他是怕步了年羹尧的后尘，但是他总这么拖着，那究竟不是办法呀。依学生看，他这是举棋不定，老师说的事儿啊，宜早不宜迟，干脆这样，学生这就立刻动身到西宁去找他当面谈谈。曾静笑着摆了摆手，你呀还是太年轻，想得太简单了，稍安勿躁。劝说岳钟琪举兵造反，那可不是一句话两句话的事儿啊。你就能保证他一定听你的话？你就能保证他听了你的话不把你送上断头台吗？嗨，老师，我想他不会那么做吧。不管怎么说，他总还算是岳武穆的后世子孙嘛。哎，自古以来忠臣家里出逆子，你呀、啊、可千万不能以此来衡量他。他如果自认为是汉家儿男，那当初就不会出来为满清做官了。我觉得还得是从利害入手劝他，再小以大义。嗯，我好好的给他写一封长信，他怕的是雍正屠杀功臣，我们就从这上头下手。我这篇文章写不好啊，你就不能动身
啊。那老师，您就赶紧写呀，为什么还迟迟不肯动笔呢？
哎，我这是在为你着想啊。你这一去犹如当年的荆轲刺秦王，凶多吉少啊。我已是将近花甲之年了，一切都置之度外了。你就不同啦，你是上有老母下有幼弟弱妹的人呐。
张希急忙说，哦，老师，这些我早就想好了，家中也都做了安排了。老师您就放心吧，我母亲也是位深明大义的人。
就这样，师生二人商量好了，由老师曾静给岳钟琪写上一封信，张希带上这封信呢到西宁去面见岳钟琪，先让他看信，然后再跟他面谈。这样呢好有个缓冲，也好让岳钟琪先有个心理准备。咱们书说简短，七天之后，张希与老师曾静是洒泪而别。这一趟路啊足有三四千里地呢，张希是抱定了必死之心，也不计较路程的远近，他身上就带了40两银子，其余的全都留给老师家用了。他背着老师曾静给他的一件老羊皮袄，便踏上了西去的漫漫长路。等他来到西宁的时候啊，早已是雍正七年的正月了。张希先找了一家客店住下来，洗了洗澡，又换了一身衣裳，第二天一早才提足了精神去见岳钟琪。来到大营门口，对守门的军士说，我是从湖南专程赶到这儿来的，带来了一位故人给岳大将军的亲笔信，请代为传禀。这守门的把他打量了一番，请问这先生高姓大名啊？不敢不敢，我叫张希。说着就把名次递过去了。哥诗哈接过名次，没再说什么，就进去了。一会儿的功夫就回来了，笑着说，张先生，岳大帅正在议事，请你跟我来吧， 张希跟着这位哥斯哈来到了大营。这个哥斯哈说，啊，行了，你就在这儿坐着等吧，这是岳大帅的牵押房，哎，这壶里啊有茶，你呢自斟自饮，岳大帅正在那边议事，一会儿就下来了。说完转身出去了。张希这才坐下打量这座牵押房，只见中间的大条案上堆放着一尺来厚的文书，北边是一面大炕，炕上铺着虎皮褥子，南边靠墙支着一个茶吊子，在嘟嘟的冒着热气，东墙下是一排白木板凳，其余别无常物，只是在西墙下的条案上方挂着一幅字，上面写着气静两个遒劲有力的大字，却是既无提头也没落款。在这个屋子里十分显眼，张七心里闪出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清寒，他对岳中琪先就有了个好印象。就在这时，只听门外传来了一阵沉重有力的脚步声，紧接着就听有人大声说，去叫高师爷高应天过来一趟，明白吗？你去传令军西司，昨天晚上冻死了两个职业站岗的，皮袍子的毛都掉光了，仓库里要是有啊都换下来，要短缺发文命甘肃将军甘肃巡抚限七天运到。随着话音厚重的棉帘一响，一个五短身材的中年汉子走进来了，身穿九蟒五爪的袍子，外边套着仙鹤补服，脚下穿着一双高腰皮靴，黑红的脸膛，浓浓的扫帚眉下是一双闪闪发亮的小眼睛，一看就知道这正是那位雍正朝第一名将岳钟琪了。他的身后还跟进来几个军教，帮着他脱去外衣换上便装。岳钟琪的脸上始终是冷若冰霜，看不出一丁点表情来。张希的心头不由一阵紧张，他急忙站起身来。岳钟琪把他打量一番说，你叫张希？好相貌，是个英俊男儿啊，这么大冷的天儿，你从湖南千里迢迢的跑到这儿来可不容易啊。张希这才醒过神来，急忙跪下磕头施礼，岳大将军安好，小人就是湖南生员张希，奉了老师之命特地赶到军前，有机密要事想面禀将军。
哦，哈哈，你不是来送信的吗？
张希这才抬起头来看了一眼帐中的军士们，却没说话。岳钟琪不由扑哧一笑说，
你是怕他们呢，你大可不必多疑啊，带兵的人谁跟前没几个敢死之事啊，他们都是跟着我多年，又都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，你呀，有什么话就直说，有信也可以拿出来，不要这么扭扭捏捏的嘛。
张希不由心中暗想，在这种情势下是绝对不能先开口的。想到这儿，他呲啊一声把袍子给撕开了，从里边小心翼翼地抽出一封信来，双手呈上说，大将军请过目，这是老师给您的信函。岳钟琪接过来端详了一下信封，呵呵，一笔好字啊。他信手把信抽出来，只看了一眼便叽灵灵打了个寒颤。只见那信抬头是这么写的，谨致顾送彭举元帅五穆少保之后，钟琪将军麾下，下边的落款是湘水石界叟顿首拜上。岳钟琪一看石界叟这个名字，再加上信的开头什么顾送彭举元帅五穆少保之后这些个字眼儿，心里就全明白了。自己虽然是岳飞的嫡传子孙，可是那是多少年前的事了，这位石界叟可真能胡思乱想。 他写这封信来，不就是明摆着要自己举旗造反吗？但是一看那位不要命的书生张希正在目不转睛的看着自己呢，他只好硬着头皮把这封信给看完了。这封信呢、写得很长很长，从当年岳飞的抗金说起，又说到了现在的反清复明，从岳飞被害于风波亭上留下千古遗恨，又说到今日岳钟琪的前途，看着他是头晕目眩，眼花缭乱呢。再往下看，那就更不得了了，还说什么非我族类，七心必异，将军拥兵于危险之地，以忠良之后而是夷狄之君，年羹尧前车之鉴，即为将军今日之父，君何不振臂一呼，号召天下有识之士，将十万军士西出森秦，则陆沉百年之中原可以复苏矣。好家伙，就是这些话呀，不管哪一句传出去，那立刻就是杀头之祸。他是耐着性子把这封信看完，早已是大汗淋漓了。岳钟琪强自按捺着紧张的心情，平静了一会儿才说，哈哈，你送来的这封信确实是性命交关呐。不过人活一辈子，能读到这样的好文章，也真算是不枉此生了。只是这个石介叟好像是哪位先行者的名号啊。当然了，我不计较这些个，但是他既然这样相信我，总该让我知道他是谁吧，也总要见上一面才对呀。张希，你说是不是啊？张希在岳钟琪读信的时候啊，这心里是一直十分紧张的，他是脸色苍白，心头扑扑乱跳，此刻听岳钟琪说出这样的话，才算稍微平静了一点，说话也从容了一些。岳大将军，在眼下这种时候，我只能说，写这封信的人是我张某的老师，此人是上知天文，下晓地理，岳大将军只要心同此意，您这里大旗一举，老师虽远在千里，却旦夕可至。岳钟琪摇了摇头，哎呦，你说的倒清楚，我可不是三岁的小孩儿。嗨，岳大将军，我张希也是七尺男儿，岂能凭空胡言乱语？我愿意留在将军这儿作为人质，举事的时候如果加时不到，请您拿我祭旗就是了。岳钟琪思索了一会儿才说，不管怎么说，你们让我举旗造反，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啊，可不像喝凉水那么简单，单凭你我他就行了。我看未必吧。不，只要将军心意已定，那照着信上说的去办，天应人归，只要您大旗一举，自然会有人响应的。岳钟琪回过头来对帐下的亲兵们说，哈哈哈，你们都听见了，哈哈，你们看看啊，这个年轻人劝我来造反，可是他又信不过我，我又不知道他的老师是谁。哎，我要是这么带兵啊，你们不哗变才怪呢。张希听了这番话，觉得自尊心受到了伤害，唰的一下站起身来说，将军既然不相信，那就放我走，如果大人还想邀功，那我的人头就在这儿，你拿去就是了，何必要讥笑学生呢？岳钟琪不由哈哈大笑，哈哈哈哈哈哈，放你走，邀功，讥笑，哼，小子，你不觉得自己太嫩了点吗？说老实话，派你来这儿的究竟是谁？你究竟是从哪儿来的？张希这才知道了岳钟琪的真实意思，也知道自己既然已陷入天罗地网之中，就绝无生还之理。想到这儿，他也仰天大笑，哈哈哈哈哈哈。 岳飞的后代，原来竟是如此卑劣的小人。哼，是我张熙错看了你了。岳钟琪把脸一沉，冲着外边喊了一声，来呀，与我拿下。这一群哥斯哈是应声而入，拖到外边抽他40鞭子，打得狠一点，这卑职明白。几个哥斯哈一拥上前，三下五除二就把这位座上客拉下去了，拖到外边绑在廊柱上，噼里啪啦这就打起来了。您还别说，这张熙呀、啊、还真有点骨气，这皮鞭子抽得噼啪乱响，打得他皮开肉绽，他愣是一声不吭。岳钟琪坐在大帐里，听不见张熙呻吟一声，气得他冲着外边喊了一声，好，算他骨头硬，把他送到后堂去动大刑，只要不把他弄死，什么刑法都可以用。说着他烦躁不安的倒背着双手在大帐里来回的跺着步子，突然他停住了脚步，端起案上的茶杯想喝口茶，可没留神这茶溅出了一点，把他手给烫了一下，气得他把这杯子连茶一块灌在地上，摔得个粉碎。就在这时，师爷高应天走进来了，一看这情形，扑哧一笑说，哎呦，外边打人里头生气，大帅您这是怎么了？岳钟琪喘着粗气指着桌子上的信说，哼，那不那封信你自己拿去看看吧。高师爷走上前来，拿起那封信刚看了一眼，就吓得双腿一软，差点没摔倒在地。他顺势坐在木凳子上才定下神来，仔细的把信读了一遍。岳钟琪在一边说，哼，好嘛，如今正有不少人啊赶着往我头上扣屎盆子呢，又是说我不敢进京述职，又是说什么我是岳飞的后代啊有造反的心等等等等。你瞧瞧，他偏偏在这个时候来，还给我送来了这么一封信，这不是赶着来给我添油加醋吗？这不是想要我的命吗？这世道是怎么回个事儿啊，好像人人都活够了似的。我这儿马上就要打仗了，整天军务都忙得我四脚朝天了，他们还给我来添乱，难道他们不把这泼天大祸栽到我头上就誓不罢休吗？高应天慢慢的把信给叠起来了，大帅，那您打算怎么办呢？岳钟琪想也没想脱口而出，这案子该着刑部来问的，立刻把这个张熙用大铐夹起来押送到京城去。高应天急忙摆了摆手说，哎呦喂，大帅，使不得，万万使不得呀，您想啊，只要您一公开借送或者是迟后审问，这元凶首恶就会立刻得到消息，也会马上逃之夭夭。您想啊，那些个御史们可都是个个鸡蛋里挑骨头的老手啊，他们见您拿不到主犯，还不就是参您个故意纵使主犯逃逸的罪名吗？这事儿啊，依我说一定得办得干脆利索，千万不能拖泥带水。您只要办得好，不仅那些个谣言可以不攻自破，说不定啊，您还能帮着皇上查出一个通天大案来呢。那个时候，您不但不用承担什么责任，还可以为皇上立一大功。您难道想把这即将到手的功劳白白的送给那些个龌龊京官不成？这高应天呐，是岳钟琪帐下幕僚当中最不起眼的一个人了。刚才岳钟琪叫人传他来啊，本来是想训斥他的，因为前两天调度粮草的事啊他办得不利，可是此刻听了他这番话，岳钟琪把要训斥他的事儿早就忘到脑后头去了。他突然觉得这个其貌不扬的高某人还真有点能耐呢，他扑哧一笑说，嘿嘿，高师爷，他真有你的，看不出来 你这心里还蛮有主意的嘛。哎，仔细说说看，这事儿到底应该怎么办才好啊？我现在最怕的是这小子铁嘴钢牙，一个字也不吐。
高应天把身子往前探了探，说：“
嗯，大帅想的有理，
他要是不招啊，您还真没办法治他。杀了他，更会留下后患。御史们一定会造出新的谣言来，他们会说您预约在前，毁约在后，看他站不住了才杀他邀功的。苍蝇还不抱没缝的蛋呢，想给您加上个罪名，送您一个忤逆之罪，又何患无辞呢？”
嗯，哎，大帅，有了，给他来个苦肉计怎么样？
什么苦肉计啊？苦肉计？
大帅，您不管他说的话是真是假，先给他来点硬的，把他立即下到大牢里狠狠的打，能打到他吐了真话，那当然是再好不过了。等看到他死也不肯说实话的时候，咱们再给他来软功，如果一上来就用哄的法子，说不定还会引起他的疑心呢。
岳中琪思忖了一会儿，一拍大腿：“
嗯，好，就凭你这个主意啊，本帅保举你一个军功道台，谢大帅栽培。”
得，
高某人这一番话不要紧，这张熙可就倒了大霉了。军士们立刻把他下到大牢里了，变着花样的折磨他。过去啊，他在家乡的时候也曾看到过州府衙门里动刑，那些衙役们虽然狠毒一些，但也只是把犯人打昏在地，用凉水泼醒了也就算完了。可是他如今受的是什么样的刑罚呀？这些个老军务们动起手来，就好像是在干着一件十分开心的事似的。他们先用盐水蘸上皮鞭子抽他，这每一鞭子下去都像是有千钧之力，而且他们的皮鞭就好像长了眼睛似的，打到身上能打出一条条的花纹来，好像是一个米字形。等到他的身上布满了这些花纹，渗出来的不再是血而是黄水的时候，这些军教们又换了新花样了。他们拿着烤红了的通条，一边喝着酒，一边照着原来的所谓花样烙苗。就这样，疼昏了再泼醒，泼醒了再烙昏，而且是无休无止的反复的干。就在这天夜里，张熙又一次醒过来了。现在他全身上下到处都是伤痕呢，而且伤痕都结出焦痂来了。他突然觉得疼痛过了分，反而也不知道疼了。他现在只想喝水，仿佛从喉咙到内脏全都被什么烧得干枯了，裂开了。他的头稍稍动了一下，发现自己躺在一间有着土墙的小屋里，身下是暖烘烘的大炕，炕上还依稀可以看到一只花碗。他真想喊个人来给他点水喝，但是他又倔强地忍住了。就在这时，他突然听到隔壁传来了两个人的说话声。